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人事再现变局，应勇使徒将尘埃落定。路透社话，重磅内幕消息，上海将在20号定为解封的日子。两年来首次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拜登话意义重大。莫斯科号被击沉另有关键，全俄黑海司令被普京拘捕。李家超被确认唯一特首候选人，选票能否达标存疑。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人大将在本月18号到20号开会，其中一项议题是人事任免。据外界猜测，刚刚卸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应勇，他的未来仕途走向将可能被确定。有专家分析认为，中共20大之后将有两三名中共政治局常委退休，习近平极有可能在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和中共中央军委安插更多自己人，以巩固权力。北京时间4月18至20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开会。4月11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召开了一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在4月18号至20号召开人大常委会。据官网消息，会议将审议一些代表的资格报告和任免案等。总部设在北京的中文媒体多维网4月18号报道，这个通常是中共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的信号。刚卸任的应勇、陈润仪和王建军的未来职务的任免决定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上出炉。中共官方3月29号宣布湖北、青海、宁夏三省区的书记调整。应勇1957年11月出生，陈润仪1957年10月出生，王建军1958年6月出生，三人都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原有职务。有分析说，中共二十大前的高层人事调整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一日之内三名省级一把手密集调整，被认为是重磅人事变更。其中中共湖北省省委书记应勇卸任，但中共官方未讲明他的去向，备受外界关注。应勇1957年出生，浙江人，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他早年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职，官至浙江高院院长。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应勇曾同习近平交集。2007年习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后，应勇亦随之调往上海，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习近平上台后，应勇2013年出任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一年后兼任副书记，其后卸任组织部长，并在2016年9月兼任常务副市长。2017年1月在中共十九大前，应勇出任上海市长。2020年2月中共病毒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当时担任上海市长职务的应勇被紧急派往湖北省，接替蒋超良的湖北省委书记职务，被外界称为习近平的救火队长。早前不少分析认为，被外界视为习家军骨干成员的应勇，因帮助习近平抗疫有功，在中共二十大上可能会进京任职，并且晋升政治局委员。但中共官媒新华社说，应勇因年龄原因卸任，意味着应勇的未来仕途或者会有变。这个也令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高层人事布局充满悬念。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讲，上海已设定目标，在星期三之前阻止新冠状病毒在隔离区以外的传播，这样将令到中国最大的城市进一步放松封锁限制，开始恢复正常生活。路透社看到当地一名共产党官员星期六发表的一份讲话的副本，该讲话称，这个目标将要求官员加快新冠病毒的检测，并将阳性病例转移到隔离中心。自2019年底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毒以来，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疫情中心。自从3月初新冠病毒感染开始激增以来，已记录得32万多名感染病例。被封锁的上海居民对难以获得食物、失去收入、 家庭分离和中央隔离中心的恶劣条件表示失望。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中国很多地区的工厂关闭和运输樽颈正在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上海4月20号之前实现社区清零的新目标已经在近日传达给了市党员干部和学校等组织。中国对清零的定义是指隔离区外没有新增病例。星期六，上海宝山区党委书记陈杰在一份讲话中说，随着公众焦虑和粮食供应压力的增加，上海的形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陈杰在讲话中表示，国务院工作组、市委、市政府要求17号要出现疫情转捩点，20号要实现疫情清零。上海市政府和中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星期日，记者在工作时间外无法通过电话联系到宝山区政府。这个是军事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只能够咬紧牙关争取胜利。亦可以说这个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是扭转疫情趋势的最后一搏。陈杰在演讲中说，对于其他实施封锁的中国城市来讲，结束社区一级传播是一个转捩点。在因病毒大流行中断两年后，美国总统拜登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4月18号推出了两年来第一次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恢复了可追忆到1878年的年度儿童传统。拜登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预备准备开始，拜登大声一叫，吹响了滚彩蛋庆祝活动开始的口哨。儿童们在白宫南草坪上争先恐后地用长汤壳滚动柔和颜色的彩蛋。总统星期一早上说，由于瘟疫大流行，我们去年无法举办这个复活节滚彩蛋活动，但今年我们终于再次聚集在一起。这次活动是几咁特别，意味着看到儿童和所有家庭今日出现在这里，听到他们的声音意义重大。欢乐和欢笑是白宫长期以来的一种美妙传统。今日玩得开心，总统说，欢迎来到白宫，欢迎来到你们的家。有30000名儿童和成人参加两年来首次白宫滚彩蛋活动。一场细雨丝毫没有影响到活动的气氛。很多高级政府官员都在场，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新闻发言人珍萨基和他们的仔女。来自美国特拉华号 USS Delaware 潜艇的数千名军人家庭亦参加了星期一的活动。第一夫人吉尔是这一艘潜艇的赞助人。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Moskva 日前被乌克兰以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事件影响力非同小可。曾在乔治亚、伊拉克、乌克兰担任情报主管的克罗斯 Necros 4月16号在推特透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逮捕了黑海舰队司令奥西波夫副海军上将。很明显是由于恶劣的天气和莫斯科号的意外起火。克罗斯的话是针对早前俄罗斯国防部宣称莫斯科号在大火中受损，在被拖走的时候因为恶劣天气沉没。黑海舰队司令被捕一事还未有获得俄罗斯官方的证实，如果消息属实，那间接证实了莫斯科号的沉没为俄军带来的打击。据英国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院的海军专家考沙尔 Sudhav Kaushal 对 BBC 透露，莫斯科号是俄军黑海舰队中唯一有远程防空系统的军舰，因此在较小的军舰轰炸奥德萨等乌克兰城市时，莫斯科号负责为他们提供大范围的空中掩护。在莫斯科号沉没后，俄国黑海舰队的剩余军舰将更容易受到空袭。而据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特别作战报道总编辑史彭斯 Sean Spoons 认为，要替换莫斯科号很容易就会超过7亿美元。以俄军而家衰败的情况来看，我们怀疑他们无法负担这一笔费用。财经杂志福布斯 Forbes 乌克兰版最近的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经摧毁俄军5000多件装备， 其中莫斯科号是最为昂贵的损失。福布斯在拿了1995年规模类似的巡洋舰对比后估计，莫斯科号的造价可能会是 7.5 亿美元。而俄罗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在设备上的损失已经超过108亿美元。另外，对于外界好奇莫斯科号为何会被轻易击沉，台湾前海军舰长吕礼斯日前在 TBS 的节目中表示，关键是莫斯科号同时遭到两架旗手 TB2 Bayraktar 武装无人机的干扰，无人机作吸引莫斯科号的有利，令到海王星导弹有机可乘。香港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18号确认李家超参选特首的提名有效，成为唯一候选人。虽然李获得过半数的选委提名，但内部仍然有暗涌，外界关注下月8号选举日是否出现一面倒的投票数字。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在本月16号结束，选举主任只收到一份提名表格，专职审查候选人资格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星期一18号在憲報刊登公告，宣布李家超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有效。选举事务处随即公布李家超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获有效提名的唯一候选人，共获786个选委提名。李家超感谢资审会确认资格以及选委的支持，表示将更积极全面展开选举工程。李星期一继续拜访多个商会，包括工业总会和中华总商会等。他承诺一旦当选，会马上同大陆商讨通关。李虽然取得786个选委提名，他的选举团队中亦不乏是前特首梁振英和林郑月娥选举时的核心班底，但仍然有不少提名梁振英、林郑月娥的选委没有提名李家超。据传媒的统计，今届1454人的选委会中，至少366人曾在2017年提名林郑月娥参选，但有至少132人未提名李家超，主要是来自渔农界和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同样在今届选委中，有至少112人曾在2012年提名梁振英参选，当中超过一半，至少60人没有提名李家超，包括被视为梁粉的港区人大李君豪。政治学者卢少卿在接受传媒时表示，按大陆选举的模式，只有一个候选人亦要尽量争取高票当选，从统战角度要尽量争取民心，因此李家超目前最大挑战是能否达标，即取得8-9成票数。值得留意的是，今次有份提名李家超出任行政长官的盈科拓展主席李泽楷发表声明表示，期望下任特首令到市民安居乐业，令到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为商人的周小龙表示，李泽楷的香港首富父亲李嘉诚在反修例运动期间曾在公开场合劝诫执政者对香港年轻人网开一面。他相信李泽楷亦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讲出港人的心声，安居乐业。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5月8号举行，湾仔会展中心将设立投票站，供选举委员会委员投票。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